大家好，这里是人生不慌电台，我是大金。
我是大丸，本期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独处。其实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大量的独处的时间，但是可能大家不一定会意识到，也不一定会去想要怎么去过这些独处的时间。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虽然很忙，但是有很多看上去琐碎可以利用起来的独处的时间，就是比如说我上每天上下地铁的时候，都会看到有很多人都在看手机，然后有看短视频的、看综艺的、看小说的，还有学课程的、听音乐的，然后少数有一些是在看纸质的书籍，反正各种都有。就虽然有时候挤到连呼吸都很局促，但是也不会妨碍大家以各种奇怪的姿势去看手机。其实，在这样的时空里面吧，就是每一个人不互相不认识，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也不会主动的去和其他人产生连接，其实就是在享受自己独一无二的个人的时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独处。但是呢，在我个人观点里啊，我觉得这不算是一种特别高质量的独处。就是因为我是内向型的人格，我认为比较好的独处就是能够恢复个人能量的，
就是，
没有那么高质量的独处，其实就是类似于所有时间都用来玩手机，就是这个时间你过了会觉得特别的累。
对，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特别需要独处的人，我很需要独处来恢复我自己的能量，因为每天工作的原因，需要和同事啊、客户等交流，那这种持续性的输出对我来说，需要一段独处的时间，理清自己的思绪，以避免进入一种瞎忙的状态。你刚刚也提醒到我了，就是其实通勤的路上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独处，因为我住的离上班的地方不是很远，每天大概走半个小时可以到，通常情况下我们有的同事会打车，有的会走路，我一般都会选择能尽量走路就走路，因为在走路的这段时间，我也是一个，我现在其实想一下也是一个独处的过程。那这段时间呢，我通常不会戴耳机听播客呀，或者说听音乐之类的。我通常都是就这样，脑子里不会想任何事情，或者说看到什么事情觉得哎挺有意思的，我尽量不去让一篇播客或者说一首歌来打扰我整个自己和自己相处的这个过程。我非常非常享受这个。其实生活当中，我也是一个需要特别需要独处空间的人，这种独处来说，并不是说，哎，我必须一个人待着，而是说，我也可以和家里人一起待着，但是呢，我得有一些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哪怕是发呆。那通常情况下，每个周末我必须有半天的时间和自己来相处。如果说整个周末我都和朋友或者说家人一直在说话的话，我会觉得很累。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我会去外面走一走。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公园呀，或者说树木比较多的路上，会走一走，吹一吹风，或者说就坐在路边的椅子上发10分钟呆都可以。那如果说是下雨天呢，我会找一本自己比较喜欢一点的、轻松一点的书、电影或者说电视剧，就戴着耳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哎，你刚刚提到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去看下雨呀，会去公园逛逛呀。我身边好像好多同学或者朋友都有这种习惯，就挺神奇的。以前读书的时候吧，会觉得会想要去商超啊，就那一类的，就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很想去的地方逛逛。但没想到大家反而会去逛公园去发呆。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聊聊，就是具体的独处的一些方法吧。然后，其实，在准备这个播客的时候，我还在想，为什么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们俩都进入了人生新的一个阶段，就是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我还有了孩子。我相信，肯定很多有家庭和有孩子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好像，所有的时间都在和另外的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和同事在一起，在家里就和对象或者是孩子或者是父母在一起，会有一种没有空隙的感觉，就你长时间都在说话，或者是想着要说什么， 就像一个房间被填满了那种感觉。独处其实，在这种时候就显得特别的珍贵和特别的有用，就是它能够让你从这样的被填满的感觉当中抽离出来，就是能有一个阳光洒进来吧，然后可以好好的去看看自己内心的这个房间，去收拾收拾。
对，其实我觉得独处本身就是一个给生活留白的时间，因为我们并不是机器，就你上了发条，它就会一直在转。我觉得留白是给
是
我
的。
们的生活留一些创造力的空间，因为随着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家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大家其实会想着，哎，我要照顾我身边的人，我要照顾我的家人，我要照顾我的小孩，但是我们很少会想说，我要留一点时间给我自己，照顾一下我自己。那大部分人可能会讲，包括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哎，每天工作很忙，时间工作时间也很长，也有其他的一些事情需要处理，可能会觉得我没有这么多时间留给自己。但其实，我也是在准备这篇播客的过程当中，我想了一下我自己的从早到晚的一些时间安排，包括我所做的事情，其实很大一部分在我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标，或者说生活的一些事项之后，我发现我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漫无目的的刷手机，因为每周的手机它会出你这一周手机的使用时间。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手机上花的时间真的都超乎我的想象，我都不敢想象，
对。
我每天就是我会觉得我每天都这么忙了，我工作从早到晚都这么晚才下班，但是我在手机上竟然花了那么多时间，但并不是说我在上班的时间用手机啊，通常情况下也不太会。但我就想，这些时间可能就是我无意当中，比如说我早中晚饭，我可能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无意识的看手机，包
对，
括回来之后，可能躺在沙发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手机。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能减少自己看电子产品的时间，那其实这个时间算下来，哪怕这个半个小时或十几分钟，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非常棒的选择。那我最近呢，会有意识的减少自己，就是能随时玩手机的这种机会。比如说下班之后，我会把手机就会扔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去，不让自己有这种随时拿起手机的便利性。我觉得确实是会减少很多花在电子产品上的时间。你说就坐在沙发上，哪怕没有事情做，我也不会故意给找自己事情说，哎，我一会儿要干个这，一会儿要干个那，就会单独的留哪怕10分钟的时间给自己，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当我们其实心静下来之后，我们再去想想，哎，我可以看个书啊，或者说我可以画一幅画，或者说我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写一写东西。其实这个时候会非常容易开始这些事情的。但是如果不放下手机的话，我觉得我会继续拖延。
我也很赞同。我觉得手机就是独处时候的最大的阻碍，就有可能好不容易有个时间吧，你说，哎呀，我要做个这个事情，很久以前就想做了，然后拿起了手机，我查一查，然后不知
哎，
不觉，
对，
呵呵，你
是
就
这样
看了一
的，
个小时，
因为我之前还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其实你想，手机的背后是多少人在一起，他们的整个目的就是要剥夺你的注意力。所以说，你如果说把这个手机随时放在手边的话，你自己是很难抵抗。那篇文章也提到，如果你想阻断的话，也很容易，就是减少你拿起手机的这个便利性，把手机放在其他的房间，不让你能随时随地拿起，其实也会很好。
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还想跟大家交代的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聊独处呢？其实，因为工作的契机吧，就是我们俩其实都有长时间一个人在外地的这种经历，就是因为，晶晶你是咨询嘛，然后经常就是一个人会在外地出差，就是比较长的时间嘛，然后我也是。前几年有一段，就是一整年都在外面那种交换的一个经历。我们可能自己的这种经历里面有一些独处的经验，就是有一些小小的心得吧。我个人来说，我是经历了一个从不习惯到习惯再到享受的一个过程。后来发现有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独处还是很美好的。
对，
然后我们就再聊一聊独处的时候喜欢做的事情吧。你一般独处的时候会想要做什么？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通常会先发呆，就是我不知道我想要干什么， 就会可能先坐在那儿10分钟左右，想一想，哎，我可能想看一下书，或者说我想出去走一走。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哈，当然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这一周如果不是特别累，那我可能周五晚上就会想好，我周末可能要和朋友一起出去，或者说我可能要去书店去看一下书，或者说自己要出去坐一坐。但是通常情况下的话，我一般先会坐那儿发一会儿呆，但是通常情况下，我独处的时候做的最多的事，可能就是会看书，因为我在家里会有一个比较小的书架，有时候会随手拿起书架上的任何一本书来看。有的时候呢，如果说不知道自己想看什么书，或者说，还有哪些新书可以看的话，我就会去书店或者说咖啡店里面去看。我比较喜欢看纸质书。每次看的时候，我的心能立马静下来，但是电子书的话，我一般坚持不了10分钟，因为它切换那个微信聊天，或者说切换这种短视频 APP 的成本特别低，我会可能就会我看10分钟就觉得累了，然后我要再切换回来放松一下，可能一本书从早到晚也看不了几页，所以我就现在呢基本上会读纸质的书。那如果说这个短时间的独处哈，就比如说这周可能我可能只有1个小时、2个小时能给自己，那这个时候我会选择一些比较轻松的书，1到2个小时就能读完的，比如说一些短篇小说呀、散记呀等等。那这里呢，我特别推荐，比如说马伯庸的一些书，特别是他最近新出的2本啊，《长安的荔枝》和《太白金星有点烦》。那第二本呢，我还没有看。但是已经在我的这个待阅读清单里面了，感觉也挺有意思的。那另外散记类的呢，我喜欢看，汪曾祺先生和这个丰子恺先生写的，就是他们呢会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语言去讲述他们的人生，娓娓道来，就是会和我们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有一个反差，读起来会觉得心里很静。那如果有那段的这种独处时间呢，比如说一个完整的周末，我可能就会开启一个大部头的小说，整个周末都沉浸进去。我之前呢，其实对于这种大部头的小说来说，我会觉得有点浪费，就是我整个周末我看这种没有特别实用性的书的话，我会觉得很心虚，就是比较功利主义一点。但是，通常情况下，如果说我确实是学了一些东西，但周一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累，因为你在学东西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是要花费精力去提高你的注意力，总结，它和工作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那后来呢，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应该尝试不同类型的东西，开卷有益，主要的还是做能让自己放松和舒服的事情。
我记得之前你就给我推荐过《长安的荔枝》，还有就是汪曾祺写的一些书，确实还挺好看的。然后我最近也是刚看完《长安的荔枝》，这本书真的挺好看。就虽然它是，看上去在写古代的事情，但是其实感觉每字每句都是在写现在职场的故事。刚刚提到说你现在会经常把手机放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再去享受独处的时间。你在看书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手机呢？
如果我看电子书，我可能就是每过5分钟、10分钟，我就会切回到那短视频 APP 或者说微信上去看。我现在就是我会买一本纸质书，拿在手里去看。这个时候我就把手机装起来，比如放在我的包里，或者说放在另外的房间，这样去避免自己能不间断的就看手机。其实我发现，我即使10分钟看一次手机，发现其实并没有人找我，就是我也不知道现在自己的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就能感觉到好像说，我时时刻刻都要和别人产生连接，可能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不敢自己，说我这几个小时我谁也不管，我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一方面我还是需要去改进的，就并没有完全进入到自己独处的那种心流的状态。
说到手机，我想再加几句，就是我感觉有了孩子之后，孩子就变成一个你不得不扔掉手机的一个 阻挡的墙一样，因为你经常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能看手机，你一看手机，他就会看你的手机。
哈哈
然后
哈哈。
为了不让他看手机，你就不能看手机，而且会把手机放在比较远的地方。这种时候，你陪他玩啊，或者一会儿喂饭呀、啊，或者陪睡觉啊什么的，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上午的时间。反正以前我是很难想象我一上午都不看手机的，就是久了好像发现，就像你说的，确实也没有人会找你，然后也没有错过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
对吧？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时候是我自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总会觉得，哎，我需要做一点事情，或者说，哎，别人可能需要我做一些事情，就会不断的去看手机。而且看手机对我来说，确实它是对我独处质量的影响的很大的一个因素。我会因为不断的去看手机，导致我整个独处的这段时间变得特别的焦虑。有的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
对，而且会把你的时间切割成一小段一小段，你在做的事
对，
情可能也就没做成，就像你说的那个，你的专注力就是被吸走了。
哎，那你除了就是不看手机跟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你自己独处的时候一般会做什么呀？
独处的时候可以分两种情况吧，就是一种是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基本上就需要独处来恢复；另外一种就是还行，但是有一些独处的时光。然后如果是在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我一般会选择去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是人比较少的健身房。如果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去空旷的会议室，有的时候甚至会去卫生间，就自己就是关起门躲起来，然后跟着音频，做冥想，或者是有做放松。如果有条件的话，就是做一些运动，能够让自己的心和身体都放松下来，然后也会短暂的进行一个充电，就是会很好的恢复自己的精力吧。然后有的时候会去跟着 Keep 做锻炼呀，练核心啊，或者是一个人去出去跑步啊，其实还挺爽的。就如果没有当下没有那种比较合适的就是空间的话，然后我就会选择相反的一种方式，就是去人特别多的地方，尤其是去公园呀，或者是去一些景点呀，然后就在里面有点像看着人来人往，然后看着这些风景转移注意力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就会忘记自己的烦恼，而有时候会收获一些有趣的事情吧，也会忘记掉自己前面在焦虑的事情。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状态还可以的话，也没有感觉到很累，然后我就会跟你一样，然后去做自己当下特别想做的事情。其实我在没有这种独处时光之前，可能也会有好多好多想做的，说，哎呀，我如果有时间，我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一旦有了时间，有时候也不会去做之前想的事情。可能也就
对，
做你当下临时想到的、突发奇想的事情，就比如说，我记得我在前几年，然后一个人在北京居住的时候，我会坐地铁穿越整个城市，然后去逛想看的二手书店。然后我记得经常就是秋天或者春天去，然后天气就特别好，天很蓝很蓝。返程的时候，我当时就突发奇想，哎，天气还这么早，我要不就骑车回去吧。然后我就刷了一个共享单车，沿着二环一路骑。其实骑到中途的时候，我就有点累了，我就想，要不要停下来去坐地铁？后来想想，算了算了，反正都开始了，就骑吧，也骑不了多久。后来就骑了1个多小时，我就骑回去了，一路吹着风，然后看车流，看人群，反正还挺有意思的。就这种独处的时候吧，这些事情，如果你想找个人陪你一起做，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人。有时候你就自己去做了，反正比较自在，也比较自由，我觉得人还是需要这样的这种时刻。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天气特别适合一个人出去，不论是在早上还是晚上出去，这种骑车呀，或者说遛弯儿啊，都是特别好的选择，不冷不热，而且会有那种秋风，所以说会很舒服。那其实你刚刚提到的说，在整个自己独处的过程当中，会你独处的这个间隙，在你整个生活当中，会像一束光照进来一样。我也特别有感触，特别是前两天我在书店看到一本书，叫《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 那这本书我还没有完整的看，只看了它前面的简介，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它从简介上来讲，主要是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目标有时候会阻碍我们的创造性，我们会忽视生活中一些惊喜的瞬间。其实想一下，这个跟我们的独处其实有些不谋而合的一些点，就是说，如果就对于我来说，非独处的时间，大部分我都是向着一个目标去往前走的。比如说工作上我要完成什么，今天我要完成什么事情，这一周我要完成什么事情。那生活上我可能要准备一下后面的婚礼，可能要准备一下帮父母买什么东西。所有的事情你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唯独独处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不会给自己设定特别明确的目标。就跟这本书，我感觉他提出的是一样的，就是你需要给生活留一点空隙，或者说你在做每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不要有那么明确的目的，因为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忽略你在行走的这条路上的其他一些风景。就你刚刚提到的，你自己在走路啊，你自己在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可能你自己到人群比较热闹的地方的话，你会去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看，你正在做的事情之外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会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其实，我觉得说，如果我们一直从早到晚把自己填满的话，这种方式也不是不好，只是对于我现在自己来讲，会感觉到，这会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自己已经固有的模式里面去。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这种生活模式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去尝试，可以去探索的。那刚好我们自己独处的这段时间，可以是一个自己整理自己的一个过程，也可以是一个我们带着好奇心去观察周围世界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
我感觉你分享的这本书，还有提到的这些观点还挺有趣的。就是反正自从工作以来吧，大家倡导的，不管是工作内，可能有一些蔓延到生活里面，这种主流的观点都是我要有目标，我要有规划，我要向着就是前方的一个小旗子去前进，就比较反对或者是比较不接受那种漫步型的，然后随心所欲的这样一种生活。但其实，就像你说的，它可能就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人生方式吧，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有可能这种方式你反而能收获一些意外的风景，也挺有意思的。
对，其实我觉得本质上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整个的经济形势不是很好，大家的工作 压力都特别大，我们会不敢让自己停下来。就是我觉得这一期给自己留白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是综合了比如我周围的一些朋友或者说同事现在面临的一些现状，就大家不太可能会或者不敢给自己留一点点时间，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或者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是这些目标之外的这些事情。对我自己来说，准备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我是非常享受的。
就是还有一件我独处，我是渐渐发现的，我独处的时候特别爱做的事情就是逛街购物，尤其是买衣服。也是因为自己在外地嘛，不得不一个人去买东西。后来发现还挺爽的，特别是一个人去逛商超去买衣服的时候，你看到喜欢的店就进去，然后就看着喜欢的衣服就是，反正也没有人等你，然后不喜欢就算了，因为也没有人会发表任何意见，就还挺开心的。因为我是那种买东西特别纠结的，我可能看一眼，不行不行，然后我就走几圈，发现哎好像还可以，然后又会回去。就如果是跟别人一起的话，有时候我就算了。但是我一个人去的话，我就会反复的去折腾，就有时候还是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去尝试的。你有没有做过一些独处的时候自己觉得比较疯狂或者是比较不一样的事情？
其实我今天也想了一下，我可能都没有过这种，我好像一直都是比较安静的这种相处模式，就是跟自己相处的模式。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人去 唱卡拉 OK，还有
哦，
我现
这
在
种
也
算。
会，对，你就因为就跟你逛街很类似，因为我是五音不全的那种人，就唱歌真的会让别人听得很难受。有时候自己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去唱卡拉 OK，随便什么歌，随便唱，大声唱，很自由。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今年，
是。
我之前一吃饭呢，就可能一个人吃饭的时候都会去那种小的馆子吃一碗面呀，或者说炒饭呀之类的。但我今年就会自己一个人去餐厅，我就只点一个菜，坐在那儿慢慢吃，就看人家。可能一群人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我就自己在那，我感觉其实也挺有意思的，那
是，
种氛围也
好
挺
独
好。
特。
我目前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就除了这种看书啊、运动啊之类之外的一些事情，还有可能一个人会去看电影。我觉得这种和朋友、家里人一起去看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你会没有负担的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能想到的比较疯狂的事情就是，之前自己一个人去外地出差呀，参加会议或者活动的时候，经常就尤其是晚上，因为白天都有日程嘛，晚上自己为了去打卡一些地方啊，或者就是单纯的想要去这个城市走走，然后就会去压马路。我记得有一次，反正挺惊险的，就是在研究生期间，我去香港参加活动，我当时还专门买了可以用的手机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飞机落地之后，我换手机卡的时候，我那个手机卡的卡槽就坏了，然后我就整个那几天都没有网络。我在就是日程之外出去玩的时候，就完全靠离线的地图，还有就问当地人去玩的一些地方，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回去的。就是有时候后来想想，还是挺冒险的。还有出去参加培训的时候，也是晚上，去城市里面 city walk。就是去，那个城市比较有名的公园，当时其实也是找了半天吧，因为大晚上看不太清楚。然后那个公园呢是在一高架桥的另外一边，我就不知道怎么走过去，反正来回走了很久。后来走过去就坐在那儿看那个垂柳啊，看看那个河呀，还是挺惬意的。但是确实还是有一点危险。其实大家也可以试试，就是尤其是你出差的时候，如果没有同事一起，你就可以自己去这个城市走走。因为不管你是有对象、没对象、有没有家庭，这个时候你都可能不得不一个人吧，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很自由的做一些事情，反正也没有人认识你。就像你说的，做一些可能以前跟大家在一起不太敢做的事情，也挺好的。
是的，哎，我决定今天下午就出去 city walk。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特别适合户外的时间，可以抓住机会。
最后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们想推荐一些独处的时候可以看的书，或者是电影、电视剧。
除了刚刚提到的书以外呢，如果大家有喜欢看历史小说类的，可以看《清明上河图密码》。那这本书呢，其实是以《清明上河图》为切入点，以宋代的文化生活为背景创作的一部悬疑类小说。那你如果说你想了解历史，但是你又不喜欢读那种专业的历史书，就可以，我是非常推荐从这种历史架空类的小说来入手的。那另外电影呢，我是推荐《普罗旺斯的夏天》。那这个电影画面非常非常美，我觉得很适合宅家看。就是我觉得在看的时候，大家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苏打水，去边喝边吃边看这部电影，是一部非常让人放松的电影。
哎，这个电影是什么类型的呀？
它就讲的是三个小孩去跟他的外公外婆。在普罗旺斯去过暑假的发生的一些小事情，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穿插一些关于他外公外婆的一些故事，关于小孩的一些情节。那整个的背景呢，它就是在一个应该法国的一个乡村，所以说整个画面还是非常的美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好适合周末看呀。
对，非常非常适合。特别适合一个人，或者说你跟你的朋友一起看，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看电影的时候，通常大家不太会说很多话， 每个人自己就会享受这个过程。
不错不错，哎，我发现你最近好喜欢看历史类的小说呀。
对，因为我之前呢，历史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学的不是特别好，可能说就可以说是非常不好吧。那个时候我连这个朝代的顺序我都搞不清楚，包括我们比如说在学古诗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些诗人，我也理不清楚这些诗人之间的关系，这个诗人为什么写这首诗，他当时发生的那个时代背景是什么样子的。那为什么不同的诗人能写出不同风格的这个诗，一定是和他当时的这个不同时代的这个背景，以及他当时的家世是不一样？但是我当时完全不知道。
如果让我直接去读专业类的这种历史书，比如说每个朝代唐宋元明清每个朝代分别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会觉得很枯燥，就那些事情离我很远，我可能坚持不下去。但是如果说你非常想了解历史，但是，对于专业的历史有点畏惧的话，就可以从这种历史架空类的小说入手。那这种小说呢，它其实一般是基于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去编写的一些，而且因为它穿插了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关系、不同的情节，你就很容易去沉浸进去。然后，其实我现在最近我就发现，在读这些书的过程当中，你会从一个点。你会把你之前看的那些书串起来，就比如说，我在看这个《清明上河图密码》的时候，我觉得它里面就会提到一些当时盛行的词。那我之前呢，在书店的时候会看这个半小时漫画《唐诗宋词》，你就会串起来它里面讲到的词的一些背景和当时生活背景能串起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再会去读，当时的一些我们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词的话，你会就能。非常有感触，而且也不用死记硬背，好像这首诗你就能记得住。所以我经常会想，如果当时我能了解这么多东西，我以这样的方式学历史，或者说学唐诗宋词，会不会更好一点？但是怎么说呢？可能到了这，我觉得可能有些知识，你可能等你有一定的积累之后，你可能才能真正去懂的。可能你前期就只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这种，强制性的这种输入，等到后面你再自己去做一些拓展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的去发散开来。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对于喜欢读历史类的这种书籍的同学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我有一点同样的感受，就是自从读了你推荐的《长安的荔枝》，然后我发现，我好像对朝代也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吧。就虽然以前学过历史，但是心里面是乱的。然后我就很想了解唐朝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找朋友推荐了另外一本关于唐代历史的书，就很神奇。我以前肯定不会看这样的书。
是的，我就发现其实，当你开始一块领域之后，你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就会自己去探索，去逐渐从这一个点慢慢的切出来，会形成的一个知识体系。所以说，我现在真的能特别理解，就是之前有的人老就是大家通常说的，你要找到你所热爱的事情，这样你就不用说通过自律的方式，通过列计划的方式去。做达到那些目标，我真的发现，当你喜欢一个领域的时候，你自己是会想办法去找相关的知识来学习的，而这个过程丝毫也不会费力，你也不会强逼着你自己必须要完成什么事情，因为你有好奇心，你特别想知道，在你了解的这一点知识之外，还有其他哪些事情，你很想把这整个拼起来。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刚好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独处。我觉得关系其实还挺大的，其实就我们正是因为给自己留了一点时间，来了解我们平时的这些既定目标之外的事情，才让我们发现了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
对，其实可以利用独处的时间，多去探索一下，是吧？就
对。
是，可能你也开始也不抱什么目的，有可能你某一天就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我想推荐的呢，是一部日剧，就这部日剧也比较有年代了，好多年前的了，叫《风平浪静的闲暇》。然后这是一本关于裸辞重启人生的短剧。 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女主人公她是在东京的一家公司工作，然后她过着特别稳定，但是可能也没什么意思的生活。就有一次，晕倒醒来之后，她突然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了，就发现自己以前一直都在迁就别人，就在职场当中可能就是会去委屈自己当替罪羊，然后会看同事的眼色，但是呢又会遭到同事的冷落，就很难受。和男朋友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部门，然后两个人呢又进行了地下恋情，就而且会被男朋友公开的嫌弃，就各种事情，然后她就突然决定，要远离这一切，然后她就扔掉了手机，就是扔掉了以前和所有人的联系方式，就把工作也辞了，就退掉了房子，自己去乡下租了一间房子。就是挺神奇的，突然他的人生画面就从大城市换到了乡下，然后他开始重启人生，然后这个之后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开心的、不开心的，然后也遇到了一些坑，但是他也在一步一步的吧，就是摆脱以前的那种自己戴的面具，然后接近真实的自己。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看完了你确实会有一种好像自己也跟着他重新思考了一遍的感觉。
女主人公她自己裸辞的这个勇气来说，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会比较难，但是大家可能是需要的是有一段属于自己能掌控的这种时间，我不被外界去打扰。如果说我们普通人的话，就可以借助于独处的这段每天，或者说至少每周，给自己留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那这样也会避免我们长时间的情绪积累，导致我们可能说，我们要进行某一个事情，就可能就会中断。所以说，我觉得独处还是非常重要的，也建议大家去尝试。
作为今天的结尾吧。你有没有什么下一次独处时间想要做的事情？
我想做的事情，我是想去唱卡拉 OK，好久都
啊，
没有唱了，
我也很久没去过了。
可以自己试一试，非常非常爽。
我想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报数。我在准备这期播客的时候，我当时看到豆瓣有人在说他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他就会去公园里面或者是其他地方找一棵树抱一抱，就觉得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能量，可以恢复自己的状态。明天或者下周再找一个机会自己再去试一试，看看有没有什么神奇的感受。
在自然里面多待一待的话，就我觉得可能会体会那种和自然真正去接触的那种感受。放下手机，走出去。
还是那句话，走出去总有好事发生，独处的时候也很适合走出去。
是的。
然后现在也就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还是分享了很多有意思的点和方法，希望听播客的朋友们可以有一些启发吧。然后也特别特别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我们好期待收到留言呀。
也希望大家都给我们支持，这样呢，我们以后也希望能继续的去跟大家分享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儿，作为普通人，作为非常平凡的一个上班族，如何能逐渐的夺回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权，让自己活得更舒心一点。那今天就到这里啦，
好的，再见。
再见。